所以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人这一生从来都没有爱过？好像没有哈。有没有人这一生从来都没有恨过？看来也没有哈。我相信一定不会有人这一生不会有生和死了，所以这真的是爱恨生死的人生，是吧？那爱恨情仇呢，从来都是文学创作中最喜欢用的题材，因为这里面浓缩了人最复杂的情感。像这些名著里面哈，我们看过《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哇，这些讲爱恨复仇的。那中国最近前段时间很火的大陆的这个电视剧《琅琊榜》，是吧？哇，也是讲这个复仇的。哇，我们说爱恨，歌里面唱哈，爱恨就在一瞬间。啊，你说会爱，爱而不得，会生恨，是吧？然后被人欺骗，被人伤害，被人辜负，心里会生恨，就连羡慕嫉妒也会生恨，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你会看到，人人都渴望要爱，人人都渴望得到爱，但是呢，多少人这一生活在恨里面。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但是这个世界人人都那么容易的就献出一点恨，哇，所以怎么办，是吧？你看世上人，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啊，你爱，哇，爱得要命，爱得要自己的命，你恨呢，恨得要命，要别人的命，是吧？你看真是要命哈，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呢就看书啊，学习啊，所以与其你去通过电视剧宫斗剧去学习怎么报仇怎么报复，你还不如到圣经中来找答案，是不是？因为没有谁比上帝更能够明白我们的人性呢，没有什么能够比圣经更能把人心的复杂，那种情感的复杂讲得更透彻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好，我们进入到了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看爱恨生死的人生。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在起因文中已经读过了啊，你看这一段里面约翰教导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不要学该隐，他杀了他的弟兄啊，不要恨人，你要知道凡是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里面，凡是恨人的就是在杀人。所以神教导我们要爱，要爱。那这一段经文呢，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爱恨生死的人生。第一个方面，恨从哪里来？人刚问过了哈，没有谁没有恨过，我们很容易心里就腾起了恨，恨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十二节这节经文，一开始就说我们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他杀了他的兄弟啊，为什么杀呢？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要解释一下谁是该隐，是吧？谁是该隐？那如果你不认识该隐的话就麻烦了哈，因为该隐是你的老祖宗啊，也是我的老祖宗哦。该隐是人类繁衍的第一代的长子啊，神创造亚当夏娃，他是神创造的，然后亚当夏娃开始了人类第一代繁衍，生了第一类第一代的长子，就是该隐。可惜他也是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犯啊，人类的第一个长子就是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犯。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要来看记述了该隐当时的故事。你看亚当夏娃他们生了该隐和兄弟亚伯，是吧？然后亚伯呢是牧羊的，该隐呢是种地的，这多好啊，是吧？又有肉吃，又有蔬菜，又有粮食，是吧？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事情，该隐拿着他地里出产的供物去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然后神呢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哇，该隐就发怒了，该隐就生气了，就变了脸色。神就对他说，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啊？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啊？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面目里，你却要制服他。不过很可惜，结局是怎样呢？该隐没有制服罪，他就和他的兄弟亚伯在田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弟弟杀了。这是人类的第一宗杀人案，第一个杀人犯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啊，长子该隐把弟弟杀了。为什么？因为他嫉妒，是吧？上帝没有看中他，看中了他的弟弟，他嫉妒生恨。那知道了这个背景故事以后，回到今天的经文，约翰教导我们一开始就说不可像该隐。好，我们要来了解说恨从哪里来。我们看这一节的前半句，说不可像该隐，该隐是属那恶者的，他杀了那兄弟。恶者是谁呀？恶者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吧？所以我们常言有说一句话，说冲动是魔鬼，是吧？冲动是魔鬼，其实准确的说，应该说是恨的冲动是魔鬼，是吧？爱的冲动没问题，你如果突然有冲动要请我中午吃饭，没有问题。恨的冲动那是魔鬼。你在恨的时候，仇恨中的时候，是吧？你对一个人哇朝思暮想的恨，咬牙切齿的恨。大多数时候你会控制住自己，控制表情，控制你的行为，将就过吧。可是有时候冲动的时候，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了嘛。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冲动就是魔鬼，魔鬼就掌控了你啊！你那一刻不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是谁在你里面活着？冲动是魔鬼，小心那恶者，恶者就掌控你了。所以那个时候，伤人的话脱口而出了，是不是？羞辱人的话口无遮拦呢？手也管不住了，然后手上的东西也拿不住了，可能就飞出去了，是吧？更严重的，当然就亮出悲剧，是不是？所以第一点提醒我们，恨从哪里来啊？提醒我们警惕魔鬼撒旦的作为。不要以为国仇家恨这样的深仇大恨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人和人，人的那种恨，人性就在于凡是别人触及到了你的软肋，凡是别人伤害到了你的利益，管他是谁，我们一律都恨，是吧？在这点上我们不偏待人的。或许这个人是甚至是族里的弟兄姐妹，或许是家里的亲人，管他的呢，只要伤害到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那个恨腾的一下就起来了。所以我讲个例子，举几个例子。2020年在武汉，一个14岁的中学生在学校打扑克，被老师请家长。这个妈妈来到学校以后破口大骂，非常愤怒，在学校5楼的那个走廊，教学楼的走廊上，就当着学生的面扇他儿子的耳光，然后破口大骂，然后最后用手摁在他的脖子上。那个孩子一声不吭，但是几分钟以后，孩子直接就从5楼的走廊翻身就跳了下去。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不太确定他们家里这个整个那个当时的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过你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孩子在那种情况下，那个妈妈面临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个妈妈的那种恨恶和愤怒是肯定的，是吧？他的那种仇恨，他的那种对儿子的那种恨恶表达出来是肯定的。在那一刻，冲动是魔鬼，撒旦得胜了，这就是人间悲剧，是不是？这就是恶者。所以小心魔鬼的作为，因为恶者来，撒旦来，就是来杀害啊，来偷盗，来破坏。再讲一个美国的例子，我们在美国的留学生可能会很熟悉，是吧？1991年爱荷华大学的卢刚枪击事件，是不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卢刚到爱荷华大学留学，因着他对学校同学和老师的仇恨，他用枪打死了5个，重伤1个，然后最后自己自尽 饮弹自尽。这其中包括他的博士生导师、他的教授、系主任还有副校长。在仇恨中，恶者掌控了他。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硅谷，好吧，不要说那么远，就在我们这里南湾。去年一月份有一天，在我们南湾同时发生三起命案，其中两起都是家庭暴力，而其中有一起我们很多华人工程师都非常关注，因为那是一对华人夫妻，20多岁的年轻夫妻，两个人都是清华的优秀的学生，然后来到美国，然后在湾区硅谷的大厂里面有高薪的工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总之看到那一幕惨剧，是那个20多岁的妻子被那20多岁的丈夫用拳头捶他的头，活活把他打死。你说那是怎样的愤怒，怎样的恨恶？我们不知道那个 家庭里的具体情况，但是那个行凶者在那一刻的那种仇恨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你看到太多的人间悲剧，太多令人遗憾痛心的事，恶者掌控了。所以第一点，恨从哪里来？我们要警惕魔鬼的作为。该隐他杀人，他是属那恶者的。仇恨从我们人类的第一个长子该隐就开始了，他因着仇恨被恶者引诱，他甚至杀了他的弟弟。请问这个人类的仇恨要到哪一代的长子结束呢？要到张家、王家、李家、百家姓里面，要落到谁家的长子身上？要落到谁家的先生头上？要落到谁家的太太身上？这种仇恨带来的伤害。这节经文的下一句，他说该隐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是嫉妒生恨，是吧？那祭司长要扬言 要喊着要定死耶稣，也是嫉妒生恨，是吧？因为嫉妒的原因。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哈，行为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呢、啊，我们凡是心里有恨人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吧？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概念，是说你觉得对方该恨，是吧？你就觉得他该恨，你会觉得自己恨他是很合理的。但是这节经文要提醒我们，小心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小心是不是犯罪的行为。因为我们每一个恨别人的人呢、啊，都会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理由的，很合理的理由的。譬如说我们嫉妒别人，心里生恨，为什么嫉妒他？因为他好得太过分，一点都不低调，那么张扬，那么显摆，不讨人厌吗？是不是？所以约瑟的兄弟们害他的时候，是吧，他不懂得低调隐藏啊。我们要去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句很正义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好正义，感觉我已经忍得够多的了，我现在可以报仇了，可以伤害了。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看你恨一个人，记仇记了十年，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君子，哎，是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看恨人报复，在我们的文化，在世人眼中，我们都很习惯归自己合理化的这样去描述。可是圣经今天不给我们面子，讲得很清楚，恨人就是杀人，所以仇恨是犯罪，是犯罪，不管你是什么理由，恨人就是杀人。当然我们在生活中，现实生活中，我们仇恨恨心中恨恶一些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种理由，很多种场景。譬如说你排队的时候有人在前面插队，心里就开始恨他了，是不是啊？譬如说在公司里面，老板对你不公平，是吧？不公平，你心里开始有点恨他了。你在餐厅吃饭，哇，旁边那桌大声喧哗，哇，你也心里开始有想法了。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不喜欢你，她还喜欢你的室友，连两个一起恨，是吧？然后呢，你老公在你过生日的那天说，哎呦，加班晚上不回来，回来晚一点，然后呢 回来的路上他还去了 Trader Joe， 你以为他买了花，结果他买了菜，你心里会怎么想？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很多生活场景以后，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是不是？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人为什么会恨呢？其实就是当我们自己自以为我们应得的权利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恨。注意哦，我刚刚说的是自以为应得的权利被伤害的时候，自以为。所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自以为你应得的那个东西啊，小心你的自以为意。譬如说我们说追女孩子，被女孩子拒绝了，人家当然有权利拒绝你嘛，是不是？完全可以拒绝你嘛。但是我们被拒绝的那个人肯定是不好受的，我们就会因爱生恨，我们就会想你凭哪点看不起我，是吧？我哪里不好？那个家伙有什么好的？他还不如我呢，是吧？你心里就会有种种这样的想法，所以还会说我得不到，谁也不要想得到。你看人的心里的这种情感啊，他是因爱，但是你看到那种情感产生的时候，那种骄傲，那种自私，自以为意，是不是？我们说在公司里面，职场里面，我说老板不公平，凭什么升他的职不升我的职？明明我做的多一些，明明我干得好一些，有可能是事实，但是也有可能自以为意在里面。因为人有很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譬如说我们在家里，做太太的交代老公一件事情，把那个灯泡换了，这个灯泡坏了好久了，怎么几天都没换，是吧？几天都没有换那个灯泡啊。哦，这个老公一定是不把我的话放心上，心里就开始有这种情绪了，是吧？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包容度不够啊，啊，你的体谅心不够啊，啊，所以这一节经文第二段提醒第二点，我们也要警惕我们的行为。就是你恨别人的时候，我们很自以为的就是为自己辩护，但是你要小心哦，不一定是别人行为不好，你该恨他。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行为不好，就像该隐一样，就像该隐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警惕，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你的行为真的没有问题，真的就是别人的行为不好，哦，你是受害者，有这种情况的是吧？譬如说你被欺骗，你在婚姻中被欺骗，譬如说你在公司真的是被不公的对待，哦，你就是一个受害者，你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这是第二种情况，是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心里难免我们会有伤心啊，会有委屈啊，会有失望啊，甚至我们就会有生气。但是生气不等于仇恨呢，哦，所以你看我们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哪怕我没有做错事情，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我们会有心里的情绪，但是不是意味着你可以恨人呢？所以圣经上有句话，生气却不要犯罪。因为你生气，你有情绪，你受伤，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一旦恨人，就是在杀人了，你就犯罪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生气却不可犯罪啊。所以当该隐发怒了，是吧？他看到神看中了他的弟弟，没看中他，他发怒了，所以神就回应他，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了。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伏，罪就伏在门前，这个伏字啊，翻译得太好了。什么叫伏呢？你见过那个狮子捕食猎物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吧，是吧？狮子在草原上，他看到猎物以后，他会怎么做？他不会哦，耀武扬威的过去，是吧？他会悄悄的潜伏着身体，慢慢的匍匐前进。然后当他要进到一个程度，他要发起最后猛地扑上去的那一刻之前，他会伏在那个地方。罪就是这个样子。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里面有情绪的时候，因为你被人家冒犯，被人家伤害，是人家做错了，那个时候你有情绪，但是你要小心，因为那个时候罪离你很近了，他就伏在门前，他就等候着最后猛地一扑扑上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呢，那个罪他要来 猎目你，猎目就是他要来缠住你，他要来掌控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要制服他。所以我们才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就伏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哦，他看到你们家里那夫妻两个人已经在开始生气了，他就在门口扶着了，就看你们谁先骂出来，谁先摔出来。哦，他就等在那里了。所以这时候上帝提醒我们，你要制服他。但是坦率地说，我们人做不大到的，说太难了，太难了，怎么办？祷告啊，祷告。那个时候真的你要警醒祷告，不要让脾气做你的主，因为耶稣才是你的主，是吧？不要让脾气主宰你，因为耶稣才是你的主宰。我们说发脾气是人的本能啊，不发脾气才是人的本事。谁都可以发脾气，但是你不发脾气才是你的本事，这个才是耶稣生命在你里面。所以你被伤害的时候，你可以很难过很伤心，你可以生气，但是你可以做到不仇恨。就像约瑟，是吧？前几周讲到看到了约瑟的故事，约瑟被兄弟一样卖到埃及，是不是他心里不痛苦吗？他伤心啊，他也难过啊，他也委屈啊，所以他哭了好多场，是不是？他那么爱哭，但是唯一的就是他没有仇恨，他对他的兄弟们留下来的是怜悯、爱、饶恕，他还去安慰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你受了伤、受了害，你也不要有仇恨，小心不要成为撒旦的工具，小心罪就伏在门口。所以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恨从哪里来，当心恶者他的势力，也要当心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里面有罪的一些可能反映出来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恨从哪里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恨往何处去。因为经文接着告诉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哪里面？住在死里面的。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呢，而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讲了爱和恨，现在要来讲生和死。恨往哪里去呢？恨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就是死。刚才我讲了那么多案例，是不是有跳楼的，有开枪的，有动拳头的，带出的都是死亡啊。你可能会说，我没那么大胆子，我就心里恨一恨就好了，啊，怎么说结局是死呢？而经文告诉我们呢，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里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恨别人，你可能还没有能够去要别人的命，你先要了你自己的命。别人没有死，你先死了，因为凡没有爱心的就住在死里面呢，你活在仇恨里面，那就是活在地狱的火里面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忍受仇恨的煎熬，他还没有轮到动手，他自己就先死了无数回了，是吧？还是君子吗？何况我们都有体会，当我们心里真的有恨的时候，对一个人有恨恶的时候，就算你没有动刀，你口里出来的那个话像不像刀子一样？所以我们才说刀子嘴，是吧？哦，就算你没有开枪，你那个嘴会不会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厉害的哈。就算你说我不说话，你不说话，你知道吗？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眼神都带着杀气的。如果你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在一个办公室，你说那是一个爱的地方吗？你那个家还是一个爱的天堂吗？你那个家还是耶稣基督是家的主吗？耶稣基督在墙上 那句话在墙上啊，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耶稣看着这一家人在彼此怀恨，耶稣说这样的家还是撒旦当权的，小心，小心。所以不要恨。所以这个经文反复告诉我们说， 恨的结局是死啊，所以为什么不要恨？比如说刚才那个跳楼的中学生，哇，那个妈妈如此暴露，仇恨中对孩子一顿输出，最后孩子翻身跳楼，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消失了。在那一刻，如果你对这个妈妈心里有了一些恨，你也要小心了，是吧？你也要小心了。你知道那个妈妈她有多痛苦吗？是吧？她的儿子就这样跳下去了。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活在无尽的痛苦里面，懊悔自责，然后还要面临网上铺天盖地而来的咒骂和指责，就像我们心里有时候会有的那种恨一样，觉得这个妈妈真是太过分了。你说这样一个妈妈，她后面的生活她还能好好活吗？所以你猜的没错，她最后自杀身亡。这个妈妈最后自杀了。而当时那个中学生的班主任老师也因这个事情自责内疚，然后生病住了医院，然后同在走廊里面，他的同班同学没有来得及拉住那个跳楼的孩子，那个同学陷入了抑郁走不出来。你知道仇恨要结出多少的恶果吗？每一个恶果都指向死亡的。所以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啊，没有爱心的人，他的心没有爱在心里面，那个心就是死的。如果他不悔改，那个灵也是死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是吧？神就是爱，而你现在活在恨里面，那神怎么可能住在你里面呢？而神就是生命，神就给我们永生。所以你看，恨让我们和神隔绝，恨让我们和永远的生命隔绝，而这正是撒旦想要的。撒旦想得着我们呢，他巴不得我们与神隔绝，与永远的生命隔绝，他巴不得拉我们去地狱的火，所以他就把恨丢给我们。我们要接吗？所以我们除掉恨，要充满爱。你看这里说，那我们爱弟兄的时候，我们就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的时候，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摆脱那个恨的那个陷阱，我们与主连接，出死入生。那么第三点，我们当如何爱呢？所以经文接下来就要讲了，如何爱呢？回到一开始的第一节经文就讲了，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吧？所以解决恨的问题的法宝就是爱，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十六节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他的爱。说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觉得约翰老生常谈了，是不是？第二章里面他也讲过彼此相爱，那个地方他是放在光明和黑暗里面讲的，爱可以让你走出黑暗进入光明。那这第三章呢，他又重复彼此相爱，他是放在生和死里面讲的，爱可以让你走出死亡进入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爱恨生死，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耶稣为着我们的生而走向死。所以主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何去爱了，我们就可以去为弟兄舍命。所以耶稣这里是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被伤害但是却可以不仇恨的榜样。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恨就是因为我们被伤害，我们就很容易生起恨，但是耶稣被伤害呀，是不是？他来到世上的时候，面对世人不信，耶稣有没有情绪啊？他有啊，圣经上讲他心里悲叹，他心里忧愁，他也有情绪的，但是他没有恨他们。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嘲笑他，羞辱他，拒绝他，鞭打他，耶稣心里痛不痛啊？有没有情绪啊？他也是被伤害，是不是？他也心痛，但是他没有恨他们。 所以他在最痛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看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被伤害，但是他没有恨，而是去爱他们。所以你看耶稣为我们舍命，你看到恨，恨是让别人为你为自己丢命，但是什么是爱呢？爱是自己为别人舍命。看到这个对比了吗？恨是要让别人为自己丢命，你恨得要他的命，而爱呢，是为别人的好处愿意舍自己的命，为弟兄舍命。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没有伤害耶稣吗？我们太多伤害他了，钉他十字架的那个钉子就是你我钉上去的，但是他没有恨我们呢，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爱能除掉恨，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恨就是因为别人伤害了我们的权利，我们觉得自以为应该有的权利没有得到满足，伤害了我们就恨了。你看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看自己的，恨的原因是自己，是看我们自己。而爱为什么能除掉恨？因为爱是舍己，是吧？爱是舍己，达到舍命的程度。所以当我们放下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心里就可以没有生起恨，而是生起爱了。你看自己的时候很容易生起恨的，因为你被伤害了，你的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光看自己的伤疤，我们也要看看别人的。继续刚才那个例子，那个跳楼的中学生，那个被无数人骂的那个母亲，如果我们不急于站在一个自以为是的道德法官的位置上去评判的时候，你也开始会去发现这个妈妈的故事。她的先生在婚内出轨，小三把所有家里的钱都卷走了，然后这个妈妈和她的先生离婚之后，她就只有靠早上起来摆摊卖早餐，然后打好多份工来养活她自己和她的儿子。在这样一个承受着婚姻的伤痛，承受着家庭生活的重担的单亲妈妈，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那个时候她确实情绪崩溃，确实后悔没有控制住情绪，然后她陷入了无尽的悔恨里面，最后多次自杀，最后一次就死掉了。当你听完这所有的东西以后，你对这个母亲，对这个女性，会不会有多了一丝怜悯呢？她也是受害者。当然怜悯不等于认同她当时的那个做法，你知道吗？我们说爱一个人不等于说你要支持她的行为啊。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我们太看重别人的行为，我们太急于去基于别人的行为，我们就生起了恨，而忘记了我们应该爱的本分。我们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听到一些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立刻心中就有了判断，有了恨，而忘记了我们应该去爱。爱不等于你认同和支持他的行为。我们再举刚才那个卢刚枪击案的例子。在那个时候呢，华新牧师他正好是在那所大学，所以他亲历了整个事件，他也写了这个见证。当时被枪击身亡的那个副校长叫安妮，她其实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这个宣教士就在中国宣教，所以安妮就是在中国生的。她继承了父母对中国人的爱，最后却被一个中国留学生因愤怒枪击而死。当得到消息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火速赶到医院来守护他，可惜伤势太重，无力回天。这三个兄弟忍痛含泪同意撤去了维生的那些设备，他们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安妮的心跳慢慢的停止。你说这个三个兄弟他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他们对这个凶手卢刚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他们痛哭，他们抱头痛哭，他们一起围在一起祷告以后，他们写下了一封信， 写给卢刚的父母和亲友。信上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看到这封信，华兴牧师震惊了，他就问，怎么可以这样子？这还有天理吗？难道不能恨这个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难道这个时候不是这三兄弟最应该说出咒诅和仇恨的话的时候吗？但是对方回答他说，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基督的信仰，爱胜过恨，饶恕胜过报复。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啊！仇恨可以让一个人去杀人，但是爱可以去救人。仇恨可以创造出伤口，但是爱可以去医治伤口。伤害中我们可以不长出仇恨的苦果，伤害中我们可以因着信仰而开出生命的花。这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伟大的舍命的爱。因着这样的爱和信仰，这样的见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样的伤痛中得以传递，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种习惯了仇恨的人世间传递，在这种习惯了复仇的文化中传递，让那些在仇恨教育中长大的人的心中也可以结出美善的祝福的果实。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来自于十字架的爱。因为是耶稣自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把爱活在他的伤口上。所以当我们受苦受委屈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伤口上长出耶稣基督美好美丽的生命之花，而不是结出仇恨的死的果实。让耶稣的爱赶走我们心中的仇恨，帮助我们不再活在仇恨里面，不再活在撒旦的势力里面，不再活在罪的潜伏里面。爱，彼此相爱，这样的爱不光是感动，好吧，不光是一个想法，它是要行动的。所以你看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呢，不要光感动，好吧，不要只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你的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怜悯爱心最具体的一个呈现，就是你身边的人有缺乏嘛，他有缺乏的时候你又有，你就是要分享嘛，是吧，这最具体的一个呈现。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缺乏，你本来又有，你就是不给啊，这个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呈现。而且这里还告诉我们，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是世上的财物，不是天上的财物，你有的是世上的财物。天上的财宝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你世上的财物你是可以分享的，但是你分享出去的是世上的财物，你获得的是天上的财宝，所以不亏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凡世上有财物的，你看到弟兄缺乏，你还塞住连续的心，那爱心的心怎么会在你里面呢？所以我们说爱，我们有时候很感动，最后的经文要提醒我们，不要光感动，爱是有行动的。这个行动不是很轻忽的行动，而是要付代价的。其实爱是要付代价的，爱是要吃苦的，就像主耶稣上十字架一样。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社区有时候有些事情需要帮忙，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嘛，是吧，湾区特别是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啊，就算不是忙工作，我们也要买菜呀，要遛狗啊，要健身啊，要浇花呀，要爬山呢，要各样的事情嘛。你帮助人的话，你就要付出代价的，你要花时间呢，你要付出一些东西啊，这时候你需要舍己的。所以最后这两节经文也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世人 世上的人对基督徒最大的负面评价是什么呢？就是虚伪。为什么虚伪呢？你说我们哪里虚伪呢？为什么虚伪呢？因为基督徒太会讲爱了，所有人都知道基督教是讲爱的，我们天天都得讲爱讲爱讲爱，可惜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所以他们就会得出这么一个感觉，上当受骗的感觉。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不要只停留在言语上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盼望我们恩信圣经教会，从我们开始，我们这种爱心，我们彼此帮助，做到实处啊，有需要有缺乏，我们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招呼一声能够一呼百应。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有世上的财物，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在行为和诚实上。最后要结束，我们来回顾今天的整段经文。你看到整个经文里面重复的这些字眼，就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爱恨生死。神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得生命，但是因着恨我们要陷在死里面，但是因为爱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怎么爱呢？还要舍命的相爱。所以这就是爱恨生死的人生。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在社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你要警惕你心中的恨啊！我们听完了这个道，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警惕，回去后要警惕你和你太太、和你先生、和你的孩子、和任何人，你要警惕你心中随时腾起来的那个恨。有时候你是会被伤害，那你有情绪的时候，你伤心生气的时候，你更要警醒。如果你是一个很习惯生气的人，这个情绪可以理解，但是你更要小心，因为很容易犯罪嘛。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如何做呢？求神帮助我们少看一点自己，放下以自我为中心而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对于那些就算伤害你的人，你不要光看自己的伤口，你也可以去看看别人的伤口的时候。当然这不是要闻过是非，不是说要包庇一些坏人哈，而是说我们自己要除掉仇恨呢。你可以要除掉仇恨，我们要记住，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是吧？什么是罪人呢？罪人就是会得罪人呢，是吧？罪人一定会伤害人的，但是你知道一个罪人，当他得罪了人、伤害了人的时候，他需要返回来的不是仇恨和报复，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拯救，他需要的是怜悯和拯救。这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嘛，我们都是罪人呢，我们需要的是拯救。这正是基督做的，也是基督要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要做的。所以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别人不是等我们去仇恨和报复，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因为你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吗？你不是打上十字架的烙印吗？你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用爱和饶恕去回应。所以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真实爱神的心的彰显。我们最后用诗歌来回应，求耶稣基督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活出爱。这个爱不光在我们的口头上，不光在我们的道理教义里面，而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要活出爱，靠我们自己不行的，要让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耶稣，你来激励我，敞开口。
先爱了我们，是利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来向我们彰显你的爱，是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如此厚重的重价买赎回来，他为我们承受鞭伤，身体遍体鳞伤，他为我们承受羞辱，他为我们承受痛苦，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把爱活在伤口，他是为我们的罪，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得罪他，他却把我们的罪因着他自己的受刑罚受死，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来用爱活出这样的释放饶恕的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帮助我们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得罪人，更是得罪神。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你自己差派耶稣基督正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舍命去挽回这些罪人，我们也受伤，我们也有伤口，我们也愿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用我们的伤痛与耶稣一同伤痛，去挽回那些罪人，挽回那些需要被拯救的人。主耶稣，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更是了解我们的心，你先来安慰我们，你先来鼓励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受苦不是白白受苦，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没有盼望，你自己为我们成就了，你为我们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罪的权势，胜过撒旦的权势，我们不会再怕罪伏在我们门口，我们不怕恶者会引诱我们，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不要再活在自己的脾气里面，不要再活在自己的血气里面，不要条件反射的因为别人的伤害我们就恨别人，因为在那一刻我们就在死里面，耶稣基督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每时每刻我们不愿意与你分离，我们盼望你的爱每一刻都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哪怕面临伤害的时候，哪怕我们心中有情绪的时候，这些诱惑试探试图要夺走我们心中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奉主的名宣告，
让撒旦离开我们的家，让撒旦离开我们的生命，让罪完全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已经打上了十字架的烙印。耶稣基督，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如此永远深爱着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爱的激励，我们活出这样的爱，不光是向那些爱我们的人活出爱，甚至向那些恨我们的人也活出这样的爱。不光是向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活出爱，更是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活出爱，向那些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活出爱，更向那些我们可能心里讨厌的人我们也要活出爱。因为我们都是污秽败坏的罪人，我们都是蒙神洁净、蒙神救赎的、蒙恩蒙爱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活出你这样的爱，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因着我们这样爱的行为，就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不只是在口头上，不只是在名称上，而是在我们的伤口里面。在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真的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因为你是那位活着的真神，你这一刻就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与我们一同进行这一场征战，你与我们一同与恶者征战，你与我们一同在家里在社区活出神的爱。谢谢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崇拜中，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的敬拜中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尊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